请诸位大德翻开任起阿巴多的宝经经本第219页，我们今天从219页任起阿巴多的宝经卷第四开始讲起。那这个任起阿巴多的宝经一共有四卷，这四卷同一个名称，都叫一切佛以心品，也就是说一切诸佛所共说的心要法门，所共说的心要，那就是心地法门。所以这四卷通通都是心地法门。那前面三卷我们都介绍过了，所以它每一卷都很重要。如果立根的人在一滴卷里面，他就可以悟明自信啊，不管是觉悟或者深悟，但是他能够悟本真心，了解什么是真心，什么是我们本来面目啊。如果是觉悟，他就可以保任修行，保持这颗心啊，不被进转。那如果是正悟，那就得解脱，得涅槃啊。那一卷还没有办法体会到经本所说的道理，那还有二卷，它的意境都是心地法门。二卷虽然明了了，但是还有点半知半觉。还有第三卷，第三卷我们体会到了啊，皮毛了，了解了。我们还有第四卷，叫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深觉悟，或者是乃至于正悟。因为这四卷的意境都是心地法门，都是一切佛所共说的心要啊。那前面三卷我们也都把这，尤其第一卷我们都把任且阿巴多罗宝经这个经名详细介绍过了，现到最后这一卷里面还有些啊新的同参道友，我们就再把这任且阿巴多罗宝经的经题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一部经的重要。任且这两个字是个地名啊，地点是在印度南海摩罗山顶，也就是现在的锡兰岛，锡兰这个半岛，斯里兰卡锡兰岛，它一个山顶上，说这个无上的妙法，这心地法门。所以啊，就以这个触手来立这一部经的经名啊。那为什么以这个触手来立这部经的经名呢？经体任且，所以任且阿巴多罗宝经我们的简称叫做任且经，一般都讲任且经。你看任且就是地名，所以就用这个地名来显这部经啊，以这部经为经名。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任且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不可往，很难到啊，不可往。为什么这不可往呢，很难到呢？因为这个任且这个山呢，里面住了很多妖魔鬼怪罗刹野兽，所以啊，如果你是沿着山径这样爬到山顶，那都会受到了啊这妖魔鬼怪野兽的侵袭，所以很危险，所以叫我们不可往。唯有什么呢？有神通者，那没有问题啊。 他有神足通嘛，他可以飞过去，直接就飞到山顶上，不需要这样沿着山路这样盘旋啊而上，他直接就到山顶上了。所以这个楞伽这个字叫不可往，就是很难到啊。那这个不可往，为什么把它立精明呢？这是比喻佛的境界啊，除非你是善根立智，善根立智久修行的大修行人，你听闻这一经很难大悟，顿见本性啊，要么就是你福慧资粮都已经具足了，福慧资粮，你虽然看这部经典不容易懂，但是你就是生欢喜心，很有耐性的去研习，去修学，去研习，慢慢慢慢渐修渐悟，渐修渐入，渐修渐入，最后你也一样啊，悟本真心，然后以后守本真心。华严经讲守本真心是第一精进，是最精进的，那真正是找到了真实的修行方法，因为一切的佛法都是叫你明心见性的，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也是找回你自己不受污染的生命的原貌，它是聚恒沙妙德啊，无量的神通自在啊。所以这不可往是比喻佛的境界啊。那如果说是你福德因缘不具足，一看这个就不喜欢了，丢在一边了，那你就障碍住自己明心见性的因缘了，明心见性的这种因缘了。那如果你是依文解义，错解佛义，那就入了 盲修狭练，就跑到了外道的23种涅槃境界了，就如同如果你没有神通，你想到山顶就受了难了一样，受了灾难了一样。所以这个楞伽这两个字翻成不可往，难道了，也正如我们常讲的向上一着，密不通风，明心见性，顿悟本来无所依止，密不通风。因为你有所缘，有所依止，那就有个路了，有个路，那就依靠了，那就啊，那就不是密不通风了。所以又讲向上一着，千乘不传了，没办法传，不是不传，是离的心意识了，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境界啊，心不能思，口不能意啊。所以是很难入，很难到啊。如果你用心去想了啊，那叫什么？起心即错，动念即乖。你看这多危险！所以，如果你是起心动念而修行，那是方便修学呀、啊。啊，连入全教菩萨位都还没有啊！全教菩萨他修空假宗了啊，那我们是。如果是观行位，或者是啊明智即起观行的，或者是你还没有悟以前，还没有悟理以前的这个精进修行，那可以用行意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修行这两个步骤，一个是知意行难，知意行难就是精进的行四六度，断恶修善，牺牲奉献。这个道理哈，花菩提心啊，怎么花怎么花，这个道理讲的太多了，大家都明白，但是你做起来很辛苦。但是你这样的修福慧，到了某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很难大悟啊，了解了，哎呀，原来我们的自修学一切佛法，就是要悟明心性的。原来我们的心性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啊！聚恒沙妙德，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啊，那原来万法皆空啊，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啊！ 你从此起观行，这个程度的修行是知难行易，前面是知易行难，现在是知难，被你体会到了，哦，了解了，然后再来起观照，那这样做起来这就容易了。这样从知易知难行易的这个阶段呢，这是观照，前面啊，这是观行位啊，前面在精进在四六度顿悟修善啊，求个悟处了，这个是前面的啊知易行难的阶段，努力去顿悟修善啊，牺牲奉献呢，除自己的烦恼习气啊。那从观行记以后，忽然证悟了空理了啊，不以万法为理的那个，以后从这里修行啊，也是原教相似记以上，能够了了见性啊，能够学习顺真性啊，随顺你的真性，所以信位菩萨原教信位，信就是随顺，随顺如来藏妙真如性，随顺他，还不能驾驭他，随顺他，还不是安住在驾驭他，是随顺他，学习顺了他，但是真正是不以万法为理，六根清净，这样才是全教菩萨啊！他修空假中，修中观啊。那从这里破根本无明啊，开佛之见呢，正法身，分正法身。这就入了分正位了，这就成为一切诸佛啊！啊，所以你在观行记还有的依止，还有的言说，入了相似记佛啊，那个境界就我们就很难思维了啊，那个就要靠悟了。因为他所证的是相似真如啊，观行记还可以说啊，啊，悟相似真如以上，那真的就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的境界了，所以就难入啊，很难入啊，啊，那到了分证记佛了，那已经啊证真如了，分证真如了，那真的是啊。不思议的境界，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啊，所以真的叫难入啊，所以用楞伽这两个字来表佛的境界，就是这个道理。那阿巴多罗这四个字翻成入啊，进入，入，你看这么难的境界，这么难入的境界，要怎么去入，去到达啊？到达入，进入，所以难入而入啊，不可往而往。这个入，阿巴多罗有这个意思，虽不可往而能够入啊，虽难入而能够入，所以这个阿巴多罗翻成入啊，入不可往。入不可到的境界，也就是入向上一着密不通风的境界啊，入佛境界啊，这入啊，阿巴多罗就入宝，那当然这是比喻法宝，是入佛境界的无上法宝啊，这部经就是这个意思，入佛境界的无上法宝。那经简单的说就是净，你了解了这个本经的大意了，要义了啊，你就找到了入宝所之路了，你就行了这个正确的路去行走啊。所以佛法都是讲解行并进的，解行相应的啊，都是解先呐。如果你没有先解，一个人如果你不懂佛法的精神，你不能悟本真心，不能了解修行在什么地方用功啊，一下子就啊去住山，一下就是哦去闭关，一下就是怎么去用功，那个叫做瞎练盲修。虽然你很精进没有错，但是你顶多给你修个定啊，给你定 你那个定还是以身止灭，以灭止身，生出来，所以一般都变成外道的修行方法了。佛法重点叫你先开悟，悟后起修呢，悟了以后你就知道修行的方向了，知道原来修行就在明心见性呢，找回你自己不受污染的本心呢。那我们为什么会心会受污染呢？因为我们有身见我执法执啊，有这些执着看不破放不下啊，把心里染污了，放不下来啊。所以你首先要了解万法皆空啊，这些境界万法皆空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行业发现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你才可以放下，帮助你放下。或者是你要了解这些都是四所缘四所变的，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都是你阿赖耶识的见分去分别阿赖耶识的相分而已，就像梦境一样，都是自心啊分别自心相。了解这个，你从这里在日用品掌中起观照，到最后呢啊即观即止，即止即观，止观不二的时候，就会见了本来无一物的清净自信了。所以你了解道理再来修，那个速度就很快，而且你能够真正直气佛所。如果你不了解你的修行，真的你还摸不出方向啊，充其量得一个定而已啊，一个定有定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先悟明真心，了解修行就是要明心见性的啊，恢复你清净的本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诸佛的心法。如果你是心外见到了涅槃解脱等等啊，或者心外见到哦解脱的境界、光明的境界、什么的境界，心外见法，那是外道所证得啊。那本经它顿明无法三自性、八思二无我，也顿离无法三自性、八思二无我。离迷离解，明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这是觉了。但是你如果抓住这个觉，觉上立觉啊，正是无明本，你还是在觉观的范围啊。所以你要顿明这无法八啊，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还要顿离无法啊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所以觉也要离啊，所以以结破迷，结了结也要迷，所以离迷离结即言下佛道成啊。所以本经是借相显性，相是虚妄，所以性是空寂的，同时也是借性来现象啊。这性空寂啊，因缘有自性空啊，所以这个所现出来的相哪有真实的意义啊，只是幻影虚假而已啊。所以本经是性相圆融的，性相并逢，性相并重，所以很深，就是这个道理啊。这达摩祖师传这一部给慧可大师印心，是有他绝对的道理在啊。所以这部经对缘成熟的他可以从这里开悟自信啊，那如果对善根福德因缘他能够解悟，深深的解悟之心，从这里起观行，能够直去佛行啊。但如果他有这个因缘的，他会生欢喜心啊，因为他有福嘛，福至心灵，他会生欢喜心，有耐心的去研讨，最后他也能够悟明心境，从这里起观行来用功精进啊。这本经真的是啊难入啊，因为缘不具足，缘不成熟，有的看了就头痛了，看不懂就四本一翻盖起来了啊。那福德因缘具足，一定会生欢喜心， 一定啊会找到他修行的方向。所以这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可以说是啊入诸佛如来境界的无上宝的法门的途径，这个途径入佛无上宝，入啊佛这个楞伽是难入，是佛的境界嘛，入佛境界的无上法门呐、啊，啊的道路途径呐、啊，这部经是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翻译的，这个宋是刘宋的时候啊，刘宋的这个印度的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翻译的，那求那跋陀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功德贤，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都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说明了。我们现在请看一切佛以心品之事啊，你看这是第四卷，第四卷的卷名啊，也是叫一切佛以心品，一切诸佛所供受的心药，一切诸佛十方一切诸佛所供受的心药，就是心地法门，一切诸佛啊，以言文字来直指人心啊，以言文字然后当职业标直指人心，叫你能够悟明心性的这种不思议的法门，无上妙法呀！啊，我们请看第一章，明如来自信啊，明如来自信，佛的自信，我们看到如来自信啊，佛的如来的特质，他的特性。它的性质，它的特质啊，性就是它特质嘛，特性嘛，就好像我前面举例说明，火会的火的特质是什么？很热啊，炎热啊。冰的特质是很凉啊，水的特质是湿度，湿很流动，湿度啊，湿度啊。石头的特质是很硬啊。那如来的特质，它的特性是什么？是明如来的自信，它的特性，它的特质。如来是佛，大家都晓得。但是大家一看明如来自信，你就被这个第一章的这个明如来自信的这个品题把你限住了。你要知道，如来自信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如啊，真如，那真如本性，我们把这一句法相名词把它说明详细一点，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特性，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特性，它是什么样的形，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如来就是真如，如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啊。那每个人自信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啊，就是每个人不受污染的本地风光啊，没有染着的本地风光。所以执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复念的、啊。我们现在染着了，不是染有就染空，以空去有，有去掉却着空啊，或者是有无念气，有念，有念气的就存无念，所以你要有无皆理的那一念的无受污染，连不污染也不染，所以叫做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啊，心如虚空，不住空相的无住真心呐、啊，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那如来自信也叫做本来面目，也叫做本地风光啊，也叫做我们生命的原貌、啊。生命的原始啊，因为他一念心动不绝啊，所以才有三系六出，才产生了我们这浩瀚的宇宙的正义二报的啊。其实正义二报本来是空寂啊，是唯一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哪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生罗万象，是唯一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明如来特性，你看我们要知道啊，啊这明真如自如来自性 如来自信就是我们佛性，就是我们自信，就是真如，就如来藏妙真如性，意是完全一样，不是只有如来才有的特性，是你也有啊，你也是，我们是，我们现在是凡夫性，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自信嘛。我们天天不是要求见性吗？见自信，你所见到了，你以空有的真心，就是如来特性，这如来的自信，不要外面找啊。你什么时候真的放下妄言，你都不用言说，你就明了。但是现在我们有太多的妄想分别啊，有太多的染污啊，所以先把它说出来。你哪一天啊，因缘具足，你借着这个文说，很难汇起我们的这一念的心呢，你就明，那才是真正叫做明如来自信。所以如来真正的明如来自信，它不是言说的，它是靠悟的，悟的你才会了解，悟的有解悟，有深解悟，有正悟，这个都会了解的啊。啊，当然了，正悟那是你成佛了，那没话说。但是你深解悟，你也了解这个道理。如果你是用思维去想，嗯，应该是这样，那绝对是错。啊，因为它是离心意识的境界呀、啊。所以啊，这透过大慧菩萨的一问一答，叫我们渐渐的契入如来自信，哎，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佛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啊。我们请看第一节，请问喜说啊，这是大慧菩萨的请问啊，佛陀答应他来回答他的问题啊。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三藐三佛陀，我即一菩萨摩诃萨，善以如来自信自觉其他啊。这个时候啊，啊，第前面第三卷啊，这是接前三卷的。佛陀把外道为什么不能得真正涅槃，就是心外见法，所以他不是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他是见到如来藏妙真如性的相啊，他变出来的影像，把它当成是体呀、啊。如果是你正体，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了，就像我们眼睛，绝对眼睛见不了自己的眼睛嘛。正体你就不了解了，消归自性你就不再有或相对的感觉，一相对的感觉能所就出来了，那就是名上立名啊，那不是真如的境界、啊、所以外道他不正体啊，那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有实际正德的境界，不是消归自性。消归自性是本来空寂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所以啊，佛陀把明外道二十种错误的涅槃不能证自性说明完了以后啊，大慧菩萨继续请问佛陀，这个问题很好，外道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啊，所以佛陀请佛陀们说明佛性自性是怎么一回事，那大家就晓得什么是正，什么是错啊。所以我们不是去攻击外道，是把它比一比啊，啊，破邪显正，不是去骂他，不是啊，把我的道理讲给你听，你的道理拿出来比一比，让大家做个评审，一评你就出来了，哦，果然这个才是正确的。除非你完全没有修行，不知道啊，这个佛法所说的道理，不知道修行的意义啊，那像个凡夫一样，他就不知道。如果一个真正的一个用功的人，他一比，他就知道啊，什么是高，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大慧接着又请问佛陀，说：“佛陀啊，唯愿为说啊，请求佛陀啊，前面的外道错误的，那请佛陀为我说明啊，啊，三藐三佛陀啊，啊，这三藐，三是正。”秒是等，三是正，佛陀是觉，说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当然了，有一说，是等于跟佛一样的，啊，原教初住以上就跟佛一样，开佛眼正佛种住就可称正等正觉，啊，这个说法是比较一般性的。但是事实上他表的正等不是这个意思、啊、 正等是什么？空等于有，对不对？正等。四等于理，理事不二，空有不二。性等于相，性相不二，性空即相虚妄，性等于相，正等了、全性即相，就是正等了。我们现在看不见这个境界呀、全教菩萨还要观照啊，他还要叫你观照一下，他终于中观了、他叫你中观，双遮空有，双照空有，他也达到正等正觉，但是中间就差这么一个觉观。如果当这个觉观消泯的时候，尽智双泯，能所双泯，双往就入了正等了，完全投入这个境界了，入这个境界了，就入正等的境界了，不是把它还有觉照，还有觉观。所以我们常讲全相即性，整个法界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全相即性。所以全性也就是相、就好像全梦即心，全心即梦，这唯有你自己醒过来才能够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你没有醒啊，你一定在那里很用功，用功对治你的攀缘心呢、所以你不能叫做正等正觉，因为你还是在那里对治，哪里有真正的等啊？所以你梦醒了以后，哇，果然呢、梦境里面等于空，梦境里面四相空等于有，色等于空，空等于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全是即心，全心即事，无二无别，那就正等了，正等啊。所以这个意是正等，那正觉是真正的觉悟啊，真正的觉悟遍知一切法了，圆照法界呀、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照啊。为什么呢？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心体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我们的心体是一种没有办法分割的功能嘛。没有办法分割啊，那个分割是什么分割的？你执着了，它才有了界限嘛。就像大海的浪跟水跟泡是不能分割，它连在一起的。我们跟十方法界也是这个境界啊，但是我们有我法二执把它分割了。所以当你这个执着一破了，你就看到哇，浩瀚的虚空法界啊，法界一相，原来就是我这一念心体啊。所以佛成道的时候，他说有情无情都在他这一念心同成佛道啊。他看到整个就是一心嘛。所以佛证入这个境界，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所以佛的智慧是圆照法界，圆照这法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空它就是这一念心的心体啊。它随着司法界的因缘幻现，这司法界三千诸法的影像，所以当体这司法界的真空妙有的境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一定要借着四修这样来观行，最后你确确实实也可以感受你每天六根对六尘的境界，烈烈感受到它真空妙有啊，这四相是空的，你要烈烈开始有这种感觉出来啊，这才叫相应呢、这才叫做你学习佛法叫解行相应的，或者只是解跟行没有相应的相应的时候就是你真正在大乘佛法看到大乘佛法所描述的境界所以呢没有办法显大乘佛法说显的那个三明六通，但是大乘佛法跟你讲它空假不二的境界，你开始有所感受了就好像你吃饭呢、你总觉得下肚子有点饱的感觉了嘛所以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一说三藐三佛陀正等正觉，真正的遍知一切法，同时圆照法界，无所不觉，无所不照我即一菩萨摩诃萨，我以及所有的菩萨，这全教菩萨、观行菩萨以及摩诃萨法身大士，破无明法身大士，法身大士他当然明了但是借着佛陀的言说让他能够更提升他的境界 佛讲的圆呢，虽然圆教出住开佛圆正佛转智，但是出住不出二住事啊，境界不一样，二住可以为出住说法，更何况是妙觉位的菩萨就近佛位，他当然所说出来的能够帮圆教出住的提升他的境界的。所以我即一菩萨摩萨，善以如来自信自觉其他，能够真正能够相应的啊，能够相应不是了解，能够彻悟通达，彻悟相应如来自信真如本性啊，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本地风光啊，善以如来自信啊，我们如来自信一个名词，它可以分三个角度来说明啊，融摄这三个角度来说明，就是体跟相跟用啊。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自性啊，可以说叫一心，这是一心，你的尽智双明，能所双往的心，这就是真如特性，这真如自性，这如来自性。一心的如来自信，大圣起信论把这一心开二门啊，这二门的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真如门就是体，生灭门就是用，这两个直接第二个层次就把它开成体用了。我们凡夫只看生灭不见真如，所以就随着境界转，而不能反照自心，不能守本真心。佛陀悟了本性以后，观照自心，守本真心，最后证入如来藏妙真如性，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啊！看到原来这生灭就是自信的作用而已啊，自信的智慧跟它的作用啊啊！所以生灭是假的啊，生灭就是不生灭，就像镜子，镜子的体就是它的照，里面的影像生生灭灭，但是永远没有变化，生灭就是不生灭。所以这一心开二门，这如来藏妙真如性有它的体，就有它的用，用跟体是一不是二，所以就是即止即观即观即观即止，即真如即生灭，即生灭即真如，无二无别，是个体用啊。啊，如果再从用，这个用体是空寂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体空寂啊，我常常说它是种功能啊，它是无形无相啊啊！但是佛菩萨他为了教化众生，所以他的变现向来和光同尘帮助我们啊，而他真正的体性是根本无形无相，是一种功能，一种能而已啊啊，一种功能啊。这体空寂，这种能，这种东西，这个空寂性的，那它有了波动，有了动态的，有了动向的，动了，它才会变成了心能跟职能的。心能跟职能都是这个能啊，我们生命的原貌呢，这个能它动了，才有了心能跟职能。心能变成一切有情众生它的分别心，职能就变成这一切有情众生的四大身体以及他的依报环境，他的依报气世间啊，变成这样了。其实整个法界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就是这个能变出来的啊，通通都是他变出来的啊。那你想看，所以佛菩萨他所证的体是空寂，但是要教化众生，他只好幻化出到哪一道跟着他一样，到鬼道变得跟鬼道的众生一样，到天上变得跟天人的变化出跟天人的身心一样，到了我们人间啊，变成我们跟人间一样和光同尘啊，处世待人接物教化众生，行四舍法四无量心普度众生啊。所以你看这真如空寂它有作用，它的作用你看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但无量百千万亿化身要有什么用呢？变化这个什么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它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呢，这个无量无边的智慧再把它开出来，就变成相大相。所以体是空寂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呢 啊，这是我们真心的体是空寂的，但是空寂的体中，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他有作用了，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空寂的体是圆照法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呀、啊，这空寂的体性呢，啊，他能够觉诸万法，所以无上菩提觉法乐，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可是呢，却一切不染，无上涅槃即灭乐，一切不染。是他的相是这样，所以相光明了。这空寂的体，你看他有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都在这里面呢。但是这啊，你有这个智慧，又能够应化法界无量百千的亿化身啊。随众生心应所资量行业发现啊，随众生因缘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而能够普入法界世事无碍，这才能用大。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大本华严啊，那个数量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啊，太大了，没办法讲啊啊，那么范围那么大的大本华严，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真心的体相用而已啊，就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特性的体大相大用大，就说明这个而已。就说明我们这十法界都是依他而有的体大相大用大，这浩瀚的宇宙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依他而建立的体大相大用大，就说明这个。那个范围就大得不得了啊！啊，那我们要看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范围啊，才来了解我们自信的体相用。甚至你看我们小本的这个啊，这个八十华严、六十华严啊，乃至四十华严，净空老法师把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合起来称之为九九华严。甚至你看这一本要来了解我们的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我们也很难抓到要门了，因为它范围太大了。今天就在这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借着大慧菩萨的发问，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叫你能够直下体会到啊，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体大就是相大，相大就是用大，就像镜子，它的体就是照，照就是相，显出来的影像，体就是照，照就是显出来的影像，体大相大用大是一不是三呢、啊、是三而一，一而三，是一件事的、啊、所以啊，善于如来自性，这如来的特性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自己理解了，自己深觉悟了，乃至于自己证悟了以后啊，你自己觉悟了，你才可以真正的觉悟他人了，真正的教化别人。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你一文解义说不定还教错了，你自己真正了解了，你教导别人，那才能够讲出真实的佛法，否则这是相似的佛法而已啊。